于田国位于今天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田绿洲。关于于田建国的传说，见于于田教法史等于田文以及藏文文献中。相传一位被印度阿育王抛弃的王子，后被汉王菩萨收为义子。他长大后来到于田建立了国家，这实际上反映了于田国早期深受印度与中国两种文化影响的历史。其实于田国是古代印欧语系的塞人建立的城邦之国，王族为尉迟氏。中国古代有关于田的信息最早源于出使西域的张骞，内容记载在《史记大宛传》中。中原王朝对于田的经营始于东汉初年的班超，截至东汉末年，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就已经深入到于田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中。例证之一就是于田国铸造了以中原的铢为重量单位的钱币，钱币的两面分别铸有篆书的汉字以及源自印度的屈卢文，这正是于田深受中国与印度两种文化影响的实物见证。进入魏晋之后，于田与鄯善、燕齐、龟兹、疏勒并为西域的大国，沿袭着向中原王朝进贡的惯例，与中原王朝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北魏年间，于田曾经先后被吐谷浑、柔然攻袭，国势逐渐衰落，后来又被西突厥占领。唐朝建立之后，于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国，改设西周，并在西周的交河城设立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地区的军政事务。贞观20年，西突厥的可汗为了与唐朝和亲，就将他控制下的龟兹、于田、疏勒、朱聚波、葱岭五国作为聘礼献给了唐朝。2年后，唐朝将安西都护府移驻龟兹，并在龟兹、燕齐、于田、疏勒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阵，史称安西四镇。为了防御吐蕃人入侵西域，唐朝在于田又设立了皮沙都督府，划分出10个羁縻州，任命尉迟家族的人负责管理。这样，于田国的王族尉迟家族与李唐王朝之间就建立了亲密的政治关系。唐朝天宝年间，于田王尉迟胜入唐朝见，唐玄宗以宗室女妻之，授右威卫将军、皮沙府都督。安史之乱爆发后，尉迟胜亲自率兵5000赶赴中原秦王。叛乱平定之后，也没有返回于田，而是终老在了长安。唐肃宗于乾元3年760任命尉迟耀为安西四镇节度副使，并管理于田国事务。尉迟耀率领当地民众与唐朝守军一起坚守于田。贞观6年790吐蕃攻陷于田，随后北庭、西周等大部分西域地区被吐蕃占领，直到9世纪中叶，吐蕃发生内乱，张议潮于唐宣宗大中2年848在敦煌发动起义，最终形成燎原之势，瓦解了吐蕃在河西、陇右、西域等地的统治势力。尉迟家族也乘机在于田举起抗击吐蕃的大旗，于大中5年851前后摆脱了被吐蕃统治近半个世纪的命运，和敦煌的归义军结盟，共同抗击吐蕃。这样，自汉代以来一直治理于于田的尉迟氏王族，再次确立了在于田的统治地位。大宝于田国王李胜天 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崛起的。二，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于田国自汉武帝以来，中国诏书符节，齐王传以相授。亲自到过于田国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叙述于田建国的历史时也说，字字以祥，意事相成，传国君临，不失其序。这说明于田国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除了被吐蕃占领的近半个世纪，基本上都是由尉迟氏家族在统治。实际上，尉迟本来不是姓氏，最初只是于田国王的头衔，意思是征服者、胜利者。第三代于田国王开始改用尉迟这一头衔作为王室的姓氏，后来沿用下来，就变成了于田王族的姓氏。《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于田国王的名字叫尉氏，可能就是尉迟一词的意义。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各种文字史料和出土文献，这不能复原出五代和北宋时期于田国的历史全貌，只能大致的知道于田国当时被称为金国、宝国和金玉国。这些名称可能是因为于田出产砂金与玉石，也可能只是一般的称呼。自从五代时期，后晋朝廷于天福三年938正式册封其为大宝于田国，大宝于田国就成了10世纪中叶于田国正式的国号。目前虽然还不清楚9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期于田国的王统世系，但是借助于出土的于田塞文、汉文和吐蕃等各种文书，学术界近年对后梁乾化二年912到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于田国最后灭亡之前94年的世系基本上已经梳理清楚了。这期间共有4位国王相继在位。于田国王尉迟僧乌波912至966年在位，于后梁乾化二年开始执政。他实际上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李胜天，在位时间长达54年，先后使用了同庆、天兴、天寿三个年号，是于田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李胜天之后是其子尉迟叔罗，967至977年在位，曾以天尊为年号。后面的国王是不是父子相承并不清楚。尉迟叔罗之后的于田国王是尉迟达摩，978至982年在位，使用的年号是中兴。尉迟僧伽罗摩983至1006年在位，是于田国的末代君主，最后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喀拉罕王朝给消灭了。于田国王尉迟僧乌波即李胜天是在后梁乾化二年即位的，他即位之后就以同庆为年号，这是目前所知于田国的第一个年号。他以同庆为年号的时间点很清楚，但他是什么时间将名字改为李胜天的，文献中还没有见到记载，只知道他在执政的第26年，即同庆26年，也是后晋天福三年938派使臣去开封向后晋的石敬瑭进贡时，就是以李胜天的名义进行的。石敬瑭也是因为这次进贡而正式派出使臣去于田册封李胜天为大宝于田国国王的，大宝于田国之名由此而来。这次朝贡与册封是唐末以来中原与西域之间第一次正式的使节往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担任 使团副使的高居会议回到开封后，写了一份出使报告，记录了出使的经过和见闻。原书虽然不幸遗失，但是欧阳修撰写的《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中所摘录的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后来，王国维又将其辑录整理为《高居会使于田记》，才使得这部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文献得以流传，并为学者所用。